2月18日，旷野悲剧。今天的经文在民数记的第9章到第12章。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以色列大军在旷野起行，耶和华如何引导他们？他们在旷野又发生了什么悲剧呢？第二个问题，你对什么人、事和物最容易心生抱怨呢？为什么？你如何可以转移抱怨的习惯？民数记第9章，我们看见耶和华命令以色列人要守逾越节，那是在他们出埃及以后的第2年1月14日。也是他们在数点人数之前。逾越节羔羊的血在埃及地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神救赎他们脱离了埃及的奴役、黑暗和死亡。如今他们在艰难危险的旷野路，这羔羊的血也能满足他们的需要，他们必须全然倚靠神的引导。在旧约，逾越节是纪念耶和华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捆绑。在新约，主的圣餐是纪念教会脱离黑暗和罪恶权势的捆绑。所以，保罗警告信徒，不可随便用主的圣餐，免得遭罪。当帐幕立起的时候，云彩遮盖了会幕。从此以后，云彩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起行。云彩停住，以色列人就安营。在荒凉无人烟的旷野之路，他们没有人的引导，没有前人的足迹可寻。他们只能全然信靠顺服耶和华，神与他们同在，云柱引导他们一切的行止，正如他们在出埃及要过红海，第一次经历神的云柱、火柱的引导一样。他们必须将他们的私意、主权都降服在耶和华手中。神浩瀚的恩典就显在以色列的旷野生活里。待一切整齐就绪，以色列人根据耶和华所指示他们的，照两只长银号，用吹号以示大众，同步同行，或以锯首领，或以颈征战，或以令起行，或为节期献祭。银号由祭司照着神的云柱，在会幕的指示而吹。无论是敬拜或征战，起行或安营，都以银号声为准。以色列百姓照着耶和华的蓝图，整军待发，要往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去了。但是我们还注意到拔营的次序竟然和前面所记载的不同，不是犹大支派先行，约柜在中间，而是约柜带头领先做全营的先锋。耶和华丰富的恩典和怜悯尽在不言中。接下来，以色列营中发生了两大悲剧。以色列在他贝拉对摩西发怨言，以及米利安和亚伦挑战摩西的领袖地位。以色列营从西乃山起行才3天，到了他贝拉，百姓就发怨言。神实在听见了他们的恶语，就降火焚烧以色列营， 借着摩西的哀求，火才止息。又有闲杂人在他们中间起贪欲之心，煽动挑唆，以色列百姓竟然随从他们，满口呼号，甚至抱怨神带他们出埃及，连摩西也被激动了。他们陷在何等可怕的罪里，但耶和华仍然照他们所要求的供应他们，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举烂，耶和华的怒气便击杀了他们。他们的贪欲使他们死在自己的纵欲里。人口中的抱怨常是针对别人的不足、不能、不善，或是针对处境的不顺、不满、不利。但是真正的问题实在是一颗对神忘恩的心。抱怨是属灵的麻风病，它非但不洁，更有极可怕的传染性和破坏性，信徒不可不警戒。米利安和亚伦对摩西领导地位的挑战，实在是以色列在旷野路上更严重的悲剧。亚伦是大祭司，米利安是女先知，祭司和先知是以色列宗教的两大柱石。他们对摩西的挑战严重到一个地步，耶和华亲自为摩西护卫，说：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耶和华发怒而去，云彩离开了会幕。毁谤主的仆人是一件极可怕的事，因为他真正冒犯的不是摩西，而是耶和华。米利安立即受到神的惩罚，长了大麻风。他明明的叛逆，竟毁谤神亲自托付使命的仆人摩西。信徒要谨慎，禁止自己的舌头不毁谤神所爱的仆人，并且不要用言语亵渎主的名。摩西除了面对艰难的旷野险境，还肩负带领群众面对未知、完成使命的重任。如今众百姓的抱怨反对，又加上亲手族的嫉妒毁谤，处境实在艰难。但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：神啊，求你医治他。这是何等的属灵身量。省思，人生在世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抱怨和嫉妒常是一般自然的反应。抱怨使自己觉得占有眼前的优势和满足，但是真正受亏损的却是自己，听你抱怨的人，还有那被你抱怨的人。最严重的是神的名受亏损，也使自己失去了神同在的祝福。嫉妒使自己活在优越感的假象里，忘了自己的本分和尊严，也僭越了神的权柄。他会像烈火烧毁自己和你所嫉妒的人，至终也远离了神的面。我们切切要谨慎，不要陷在米利安的罪里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尊主为大，凡事谢恩， 远离抱怨，固守本分，不嫉妒，不张狂，谨省谨守，常存谦卑顺服的心，与主同行。